我不晓得有没有确定是蔡依林。我们网络还是会有啊、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在听我的讲话，所以虽然我们现场只有两位，但是我们在空中也有很多。好的，我们翻开圣经哈，最好你有圣经的时候翻开会比较好，因为周报上只有一段经文，可能前后不够的。以弗所书哈，第三章。在新约保罗写了十三封书信啊，当中有时候我们都看到他提到要祷告，他自己祷告，还有他叫信徒来祷告。那以弗所书这个重点之一、特点之一呢，就是我们在里头看到保罗他祷告的内容啊，那个篇幅是比其他的书信都要长。祷告是上帝赐给他儿女的权柄，不过通常呢，我们只把这个权柄使用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就是我们只为我们自己的需求来祷告，它只是祷告当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今天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刚刚念过去啊，大概可以体会到呢，这个保罗的祷告呢，他在这里是为信徒哈有能力祷告，他是求圣灵来给信徒有能力祷告，这个就可以让我们学习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祷告需要加强。第十四节一开始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当我们看到因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跟前面有关系，因此接下来它是一个总结。那第三章第一节一开始就有一个因此，所以事实上呢，保罗在第三章的开头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他在那里就已经要开始祷告。结果呢，他又讲了其他的事情，就是第二节到第十三节啊，他又想到他跟福音的关系哈，他又多讲了一段，然后到十四节他才回到他原来要祷告的内容。那么因此呢，就关系到前面他所讲过的，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内容。那到底他讲了什么呢？我们就看到第一章保罗一开始他就是赞美上帝，用他至高无上的主权他施恩给人，然后到第二章呢，就看到上帝呢因着赐给人救恩，就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重新塑造成为一个新兴人类。那上帝呢要把这个新的族群建立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在二章的最后一节，二章二十二节。神居住的所在是必须要圣洁的，这个我们不会有问题。这也让我们看到说，福音的果效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生命中让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怎么改变呢？就是要有上帝圣洁的性情，也就是说我们属于上帝的人，我们跟世界是绝对是有分别的，因为我们是将来天国的子民，我们跟世界的人不一样。那保罗是为着上帝的这个目的在祷告。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啊，我们平常祷告我们是怎么祷告？我们的祷告多半的内容是不是我们在求上帝改变我们的生活，或者挪走我们的困境？我们是不是很少求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发现我们的祷告经常恐怕就是从自己在地上生活的需要来开始祷告，而不是从思想上帝还有上帝的作为开始。 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怎么祷告。首先保罗他思想他跟谁祷告，他的祷告对象是什么样的对象。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个就是圣父。保罗在圣父面前屈膝，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教他的门徒祷告第一句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位上帝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认识他，我们向他祷告，我们称他为父。父是什么意思？父就是他不单是我的父，他还是一切所有他的儿女的天父，而且父他是一个供应的源头。好，所有美善的恩赐都是从这位父赐下来的。那我们如果认识父是一切的源头，我们才会来跟他祷告。所以当我们来到父的面前祷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是我在天上的父，他不单是上帝，他是我在天上的父，所以呢他是我一切供应的来源，特别是我要跟他祈求美善，因为他是美善的源头。我们跟上帝祈求美善，上帝一定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如果祷告不多，或者我们根本不祷告，那个原因恐怕是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一位跟我们有关系的上帝，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要来祷告，甚至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事情不需要来祷告，我们不认识他是一切的源头，所以我们要来向他祷告。那保罗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祷告呢？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屈膝就是跪下来的意思，这个是一个祷告的态度，反映出保罗他认识上帝是谁，他在谁的面前祷告，并且他认识他自己是谁，所以他跪下来跟上帝祷告。当我们认识上帝的伟大，他掌管宇宙万物，我们只是一个渺小的连一粒沙都不如的人，我们凭什么来他面前祷告？我们就谦卑，谦卑就屈膝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跪着祷告的经验，如果我们真心跪下来祷告，我们跟对上帝的态度会是不一样的。我们想到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林园他跟上帝祷告，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那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俯伏在地祷告。为什么主耶稣俯伏在地祷告？他是上帝啊，他是圣子啊，为什么他需要那么谦卑呢？因为他是为我们成为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他有100%的人性，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代表我们这个人来做的，所以他就以人应该有的方式向天父祷告，就是他跪下来祷告。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用谦卑的方式来祷告。接下来第15节，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讲到的是圣子。当我们跪在父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我凭什么跪在父面前，父凭什么接受我跪在他的面前，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能够跪在父的面前祷告，包括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父的面前敬拜，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给上帝面子我今天来敬拜，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他接受我们的祷告，他接受我们的敬拜。于是我们就想到在我们跟天父中间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所以靠着这一位中保我们才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祷告，并且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称天上的父为父。如果没有这位中保，我们不可能有这位天父。所以我们在前面也看到这样的经文第2章18节，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他把我们带到父面前，没有他我们是不能够的。那三章十二节也是一样的，说到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每一次祷告我们称天父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想这是理所当然，好，我可以叫他爸爸，不是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铺的这条路，是这位中保带我们来到父的面前。好，因为天父就是基督的父，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把我们连于基督的话，我们没有成为基督的兄弟，我们就不可能把基督的父称为我们的父。所以我们真的每一次祷告，我们要想到我们因为基督才有天父，我们因为基督才有天父儿女的身份，我们因着基督我们才可以到天父面前祷告。我们如果每一次祷告先想到这一个，我们真的会感受到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恩典。那接下来十六节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就讲到圣灵的工作。好，圣灵的工作在第一章第二章都讲到，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十三节那里讲到圣灵在信耶稣的人身上作为印记，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在第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那里讲到圣灵赐给人智慧来认识神，并且让得救的人知道上帝所赐的福分有多么美好，而且让得救的人知道上帝的大能显在他们的身上有多大，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第二章也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刚刚念过的，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是圣灵把我们连于基督，然后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那二章二十二节也讲到，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天父借着圣灵居住在教会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接下来保罗提到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赐给人力量。那保罗就为着信徒能得到能力祷告，这个能力不是我们在世上的生活的追求可以有能力去做好世上的事情啊。这个能力指的是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圣灵要赐给天父的儿女有这个能力去追求这个目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去明白属灵的事，或者去渴慕属灵的事，或者追求属灵的事，我们都是需要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所以我们需要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来祷告。那保罗就说，照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好，这里的直接翻译也就是如果我们从希腊文的文法直接翻成中文的话呢，会是这样子说，照着他荣耀的丰盛给你们能力，借着他的灵使里面的人被强壮起来。这样翻译可能比较容易懂。这里讲到一个心理的力量，其实它的翻译是心理的力量。如果我们看德语跟英语的话，很清楚看到是叫做里面的人，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人，我们里面的人。在哥林多后书 四章十六节，那边有同样的一个翻译，那里讲到，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好，这有一个对比，就是外体跟内心。外体它指的是外面的人，不是身体，是说我们现在的生命，属地的生命中的一切都叫做外体。那内心不是只是心，内心讲的就是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这一节说的心理的力量，它是同样一个原文的字，翻作里面的人比较好一点。不是，好，老我只是一个罪性，人在一个堕落的罪性里头，败坏。这个外体它包括的更广，就是我们现今所有的一切，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学业、工作、家庭、我们的朋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都叫外体。所以外体它是会毁坏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个内心指的是里面的人，就是属天的那个生命所包括的一切，属天的生命所包括的一切就是里面的人。好，那这里面的人当然我们知道是上帝给我们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好，那外面的人呢，就是关系到我们现在的生命，所以外面的人他追求的，他注意到的是世界上的事情，他享受到的也是世界上的事情。可是里面的人需要强壮起来，为什么？因为里面的人他追求的不是世上的事，里面的人享受的也不是世界上的事，而是以天国的应许为盼望和满足。所以里面的人需要强壮起来，才有能力跟世界不同，不跟世界追求一样的，而且可以胜过世人的攻击。所以里面的人强壮是基督徒应该要追求的一个生命。那么外体虽然毁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现在生命中能够拥有的属地的生命，所有的一切都是渐渐在变坏，没有越来越新的。但是他说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就是我们属天的生命却可以不断的更新改变，这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信上帝，他要面对的是他在世界上有一天他不能工作了他老了退休了，这个也是属于外体毁坏，就是他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他的成就感有一天都会坏掉啊，我们用的东西也都会坏掉，我们好的房子有一天也会变旧啊。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上帝，他没有属天的盼望，他在面对这个外体毁坏的事实的时候，他心中是找不到安慰。因为所有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在毁坏当中。但是属天生命，有属天生命的人呢，就不一样了，因为有属天生命的人所追求的、所享受的、所引以为满足的是那个天国的应许跟盼望，所以在这个盼望当中可以面对现在的生命是渐渐毁坏这个事实，心中有安慰。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不断地为我们里面的人有能力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来祷告，而不是只是专注在追求世界上我们能看到能得到的东西，还有我们世界上的需求。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些是我们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注意到那个真正美好的属天的是神要给我们。所以我们好像很多时候都在跟上帝求属地的东西，其实那些东西有一天都会毁坏， 我们很少跟上帝求属天的生命成长，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地方。约翰加尔文呢，他在这里就讲到说，信徒在世上最高的美德就是认真追求灵命的进步。那保罗称这个为圣灵的工作。那么信徒的灵命进步到什么程度可以达到目标呢？是没有的，就是我们的属灵程度一直进步呢，都还有进步的余地，就是说他不会达到满足，说哦，我今天已经属灵生命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需要再进步了，就不会有那么一天。这个也表示上帝他是无限的，所以呢，我们在上帝里面的追求是可以永远有进步的。所以为什么内心可以一天心似一天，就是我们属天的生命，我们是可以越来越多的被更新改变，越来越进步。所以我们呢讲到知足的时候，我们就说人要知足啊才长乐啊，这个对于外面的人来讲是对的，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追求我们要知道满足啊，知道这够了，不必再多了，这样可以了，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要追求，这个就是里面的人。我们里面的人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要一直有一个不知足的态度，一直追求长进。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要不知足，我们要一直追求更深刻的认识神。很可惜我们经常是相反的，就是我们觉得自己灵命可以了，一个月来一次教会可以了，一个礼拜读经一次可以了，一天祷告一次可以了，我们很知足啊，对我们的灵命。但是呢，在世上的事情我们却拼命的不知足在追求，这个是我们真的需要调整。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我们可以用追求属地的事物的那种认真的态度，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把那个态度用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果有一天我们有这样的转变，神的荣耀就在我们身上彰显。这个是天父其实要求他的每个儿女要有的一个转变。好，那保罗说，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按着父神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父神丰盛的荣耀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章三到十四节，就是父神如何在基督里他为我们成就一切属天的福分，这个就彰显了父神的荣耀。这个荣耀的父神他有莫大的能力，他可以不但把这个属天的福分赐给我们，而且呢他赐给我们能力去活出他的要求，就是圣洁，就是我们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上帝的救恩是此时此刻要发出果效，上帝的救恩不仅是过去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仅是将来主耶稣要带我们进新天新地，我们常常忽略的是现在救恩在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要发生果效，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像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不可能是在地上等着上天堂，然后呢我们在地上过的日子呢，我们不以追求圣洁为目标，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是预备上天堂，不是等着上天堂。所以在预备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改变像基督。到了十七节，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呢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信心，信心好重要。基督是因着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心里。 我们来看一下信心是什么，信心的定义是什么。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里头讲得很清楚，他这样讲，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知道并且确信上帝对我们的慈爱。信心是知道上帝爱我并且相信上帝爱我，这是信心。然后呢，我怎么知道跟确信上帝爱我呢？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里给我的应许，这个应许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的知道跟确信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付上赎罪的代价。我们相信神在基督里的应许，那这个应许怎么样在我们的心中成为很实在的呢？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启示，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真的，那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是真的，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确信上帝爱我们，这个就是信心。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基督呢就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它不是从物质层面来讲住在我们心里，而是一个属灵的层面来讲，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所以基督是借着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这样子相信基督就住在我们心里。那这里强调的是心，所以基督是住在我们心里的，所以我们的口讲到基督不算我们相信基督，我们的脑袋想到基督也不算我们相信基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他掌管我们，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他掌管我们的生活，那个才叫做他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我是不能离开基督的，这个就是基督住在我的心里，他是我的头，我是他的身体。所以这跟一般人的观念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的心里有你，你的心里有我。我常常想着我的家人啊，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是想念啊。我们想念某人，然后某人就在我的心里，不是这个概念。基督他住在我们心里，他是一个主人，而不是我们只是想想他咯，而是我们真的是顺服他的权柄来生活，就代表他住在我们里面。那他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什么被神的灵所充满。所以如果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基督跟圣灵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基督他就借着圣灵就住在真正信靠他的人心里。然后呢要做什么呢？要把我们变成一个他适合居住的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成为他真正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基督居住的地方会有基督的特色，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我们的摆设一定不同，我们的色系一定不同，我们的摆的位置一定不同啊！每个人他按照他自己的风格来摆设他的房间，所以你的房间摆得很美，但是我去住可能我会另外摆，不是说你摆得不好，而是那个不是我的特色，不是我的味道。所以每个人住的地方都有每个人的味道， 啊，有的人住的地方很乱，有的人很干净，啊，有人喜欢用鲜艳的颜色，有人喜欢用冷的颜色，所以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怎么看得出来呢？啊，所以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肯定是我们会有基督的特色。好，基督喜欢怎么样，我们就喜欢怎么样。所以基督一旦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尽量什么？远离那个基督不喜欢的东西。好，尽量呢，多摆一些基督喜欢的东西。一定有基督的特色，基督要摆什么在他的住处，在他的圣殿，在他居住的地方，是他是主权，不是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基督的特色呢？可不可以让人一看就知道，哦，基督住在你里面，这个是非常美的。就是当我们的生命可以这样彰显，基督住在我里面的那个样子，那个是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自己是不是渴慕我们的生命会变成这样？如果我们渴慕，我们就这样祷告跟神求。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他的直接的翻译呢是说，叫你们被建立在爱的根基上。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就被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基督就是爱，这个爱的根基上。所以有基督在居住在心中，它的结果就是我们真的晓得，神透过基督来向我们彰显他的慈爱跟恩典，并且神的慈爱跟恩典会借着我们这个被基督居住的人流露出来，在我们周围。所以上帝救赎我们的爱是基督，而基督这个深厚的根基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的信心就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动摇。我们来看看这里怎么样讲到上帝的爱。在第一章第五节那里，他讲到，保罗讲到，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上帝爱我们。第二章第四节也讲到，因他爱我们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也是讲到上帝爱我们。那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可能大家都会背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信上帝，真的是因为知道而且相信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才会信上帝。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上帝爱我们的一个保证。如果我们怀疑上帝的爱，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坚固。所以我相信没有人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而信上帝，有没有？至少我没有遇到过说我信上帝因为上帝很公义。通常应该是说，我相信上帝，因为我发现上帝很爱我。因为公义的上帝是要审判罪人的，所以我们如果只看到上帝的公义，其实这个上帝的公义会把我们吓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要被上帝审判。但是呢，上帝却用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对待我们，好叫我们来相信他。所以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去明白上帝的爱，来让我们继续不断的相信上帝， 特别是在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坚定相信上帝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信靠上帝。那上帝的爱就在基督身上完全的显明，这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讲，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是非常的重要。第十八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前面两节要明白基督的爱需要什么？信心，还有呢，圣灵的工作，然后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好，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我们通常讲基督的爱，可能我们是不是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其实基督的爱不只是这一个单一事件，它包括了整个上帝的救赎的计划，上帝的智慧，包括了整个救恩的奥秘，在基督的爱里面。所以基督的爱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去更深的体会。第三章前面第九节第十节那里就有讲到上帝的奥秘，还有上帝百般的智慧。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那里也是讲到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这样的爱呢，是超过人间的一切的智慧。它的伟大的性质，保罗就用一个伟大的形容词来形容，叫长阔高深。就再没有更伟大的形容词可以来形容基督这么伟大的爱并且这个形容词也不能摆在其他的人身上其他的爱只有基督的爱可以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那旧约怎么样来形容上帝的爱呢？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宣告。在旧约，我们不要以为旧约看不到上帝的爱耶利米书31章3节，上帝自己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就已经是最伟大了。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上帝对他的儿女的爱是永远的。永远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改变，并且呢，他不中断，他是一直持续的。因为上帝跟人立的约是永远的约，所以上帝怎么样跟亚伯拉罕立约？他爱亚伯拉罕，同样他也爱今天属于他的儿女。上帝怎么样爱保罗，也同样爱今天真正信靠他的人。所以当我们讲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不是凭空去相信上帝的爱，而是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并且我们也看到他在历史当中如何来对待他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爱。所以这个上帝的爱是有根据的，而且有保证的。而这个永远的爱，就是在基督里实现在我们身上。这是伟大的爱。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常常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多明白基督的爱，并且在生活中试着更细心的去体会基督如何爱我们。长阔高深，恐怕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面、每一时刻，基督都爱我们，只是我们好像没有察觉。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明白。那不只是我们自己明白，我们还要什么？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这里就强调一个肢体关系， 好，强调基督徒不是独来独往的独行侠，而是在基督身体里面与其他的众圣徒一同要来经历基督的爱。所以我明白基督的爱，我也要让弟兄姐妹来明白基督的爱，大家一同来经历。如果我感觉我被基督所爱，我就不会认为呢我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没有关系，我也不会不去关心弟兄姐妹在救恩上的需要。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从这个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的属灵的关系里，我们去经历基督的爱，因为这个是我们必须有的共同的经历。没有人可以说基督特别爱我，他就是特别爱我不是的哈。没有人有这个特权说基督特别爱我，而是我觉得基督爱我，我就要让你知道基督也很爱你，帮助你知道。所以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发生的，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发生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上帝成就在属上帝的群体里，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家自己读经祷告甚至现在更好的就可以自己上网去看讲道查经，我们都可以在家里解决的，我们不需要来教会。但是事实上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自己在家里是没有办法成长的，所以需要跟弟兄姐妹有关系才能够成长，在这个关系当中成长。所以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可能说我跟主就是有好的关系咯，我跟弟兄姐妹没关系，没有关系，不是，是有关系的。就是一个跟神很关系很好的人，他一定跟教会有很好的关系，跟弟兄姐妹有很好的关系，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上帝不要我们任何一个做他儿女的人是独来独往的。然后呢接下来不但讲到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并且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是基督的爱是超越一切的知识，人间的知识是没有办法去认识到基督的爱。所以我们认识基督的爱也不会达到一个达到一个什么百分之百，所以我们一直可以不断的继续的去认识基督，就像一个无限的宝库我们进去里头，我们可以一直进去一直进去，不会走到底。那到底明白基督的爱是多重要，我们就看下面保罗讲的那句，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句话很难理解，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然后可以叫神充满我们。他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在灵命上长大成熟，长大成熟的意思就是叫我们成为上帝要我们成为的。上帝救我们，他要我们成为什么个样子，就是他要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他要我们成为那个样子。当基督的爱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我们的生命就会有这个样子，就会有基督的性情，会有基督的特性，这是上帝要我们成为。所以上帝为什么拯救我们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那这个目的是不是我们今天人生的目标，我们就要打一个问号。我的人生目标是不是上帝为我定的这个目标，我是不是正在追求这个目标，我们是不是渴慕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价值观的一个整个的调整。所以盼望神的话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这样子的调整。因为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 就是为这个目的祷告，这是上帝的心意。那么唯有出自上帝的恩典，圣灵借着信心在信徒中的工作，信徒才可以越来越明白上帝的爱，基督的爱，然后因此呢灵命要长大成熟，就是成为上帝要他们成为的。怎么样呢？就是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最后保罗就把荣耀归给上帝了，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最后祷告结束也是结束在神的身上，结束在神的大能和神的荣耀上面，因为我们相信神能够成就我们才祷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把握，我们不需要去祷告。那么我们相信神用他的能力成就他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就凭着这样的信心来做这样子的祷告。那这个是上帝要他的儿女常常做的祷告。结果上帝要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样子，是他自己成就的，就是他的大力充充足足的要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一切。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是祷告求他来成就，然后他要我们在生命中来经历他改变我们的这个大能。保罗就知道基督徒不能靠自己刚强，不能靠自己来明白基督的爱，也不能靠自己过圣洁的生活，不能靠自己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一切我们都不可以靠自己达到。所以保罗就为他们祷告，而且这一句话是给他们一个最好的鼓励，就是叫他们看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保罗把他们的眼光引导去看到神的大能，去认识神的计划，然后要他们明白他们是在神的计划当中，那神呢他要自己来成就他的计划。所以保罗他不是说看好以弗所的基督徒你们都很敬虔啦，所以我相信呢你们有一天一定可以达到神的标准。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他是相信神会在这些软弱的基督徒身上来成就他自己的救恩计划。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这样相信，我们虽然软弱，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但是呢我们相信神的大能远远超过我们的软弱，上帝的大能可以在我们身上来成就他自己救赎的目标。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相信，上帝用他的大能可以使我们成为他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如果我们这样相信，我们就要这样祷告，因为这个是神的计划。我们不但要自己为自己这样祷告，我们也要为我们弟兄姐妹做这样的祷告。我们经常听到祷告是这样，神啊我很软弱，请你原谅我，我知道你知道我很软弱，所以我继续软弱。好，不要紧，我自己很软弱，我旁边的人也很软弱，所以我们就一同软弱。好，就是自己安慰自己的祷告。好，如果一直这样祷告，我们的生命就一直不会进步，然后我们就抱在一起觉得我们很无奈，我们是一群无用的罪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长进。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是的，好，是我们相信神的大能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要这样祷告，求神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他自己救恩的计划，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彰显神自己的荣耀，这是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所以最后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最后祷告的目标是神自己，不是我们。教会被建造在基督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得荣耀，就是这样。神得荣耀，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神得荣耀。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都是以基督为中心，这个叫在基督里。那这样子的教会，神得荣耀，因为他借着圣居住在这里，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通常我们会想到啊，对，上帝的荣耀是永远的啊，世世代代的，这没有问题，上帝的荣耀。他说上帝要在教会里彰显他的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不是上帝自己彰显他的荣耀，是上帝在他的教会里要彰显荣耀，直到永远。让我们看到上帝很爱我们，因为他是把我们带到他自己永远的荣耀当中。在地上有没有一个任何人的组织可以存到永远？没有，最伟大的朝代不过几百年，没有。但是呢，在这里却让我们看到教会是存到永远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能与基督分开，基督是永恒的，所以教会也是永恒的。所以基督有多么爱我们，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他把我们带到他自己永远的荣耀当中。所以保罗这样子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我们是不是也学习这样的祷告，就是为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强壮起来祷告，被圣灵强壮，为着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救赎计划祷告。我们也要从保罗的祷告看到上帝的儿女，上帝要他的儿女借着教会生活来达到他自己的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需要在与弟兄姐妹真实的属灵关系里面来越来越深入的明白基督的爱，我们也一起经历基督的爱，分享基督的爱，然后我们的生命呢，在这样的一个稳固的根基上不断的更新改变，朝一个目标去，就是神要我们成为的什么，他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回应祷告，跟上帝回应。怎么回应呢？这样子，我们先做一个认罪的祷告。为什么要认罪呢？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以上帝要我们成为的作为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人生的目标不是在上帝要我们成为的，他要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目标到目前为止都不是我人生的目标，但是这是上帝他救赎我的目的。结果呢，我有其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先要在神面前为这一个做认罪。